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Hello，Hello，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我是怡晨。上个礼拜的学习动机的三集真的是含金量比较高，而且真的有一点难，因为它是需要长时间去实践觉知的。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大家在许愿池提出来。那感谢有一位是西西利亚2000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吗？好，他有谢谢他给我很多的回馈。他说，老师辛苦了，你很棒，这集听到老师用实际生活来鼓励孩子增加学习动机，4年都在学的孩子醒过来的那一段让我眼眶泛泪，深深觉得国家需要像您一样的好老师，不放弃每个孩子，用心提携他们。好，谢谢西西利亚2000的回馈。事实上啊，我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们做的比我又多又好，不仅是比如说像自助旅行可以带起孩子，像我有些朋友他可能专长是摄影，他就慢慢带着孩子，然后从零，然后慢慢的提升，到最后带着孩子开摄影展。那也有老师他专长是木工，那他就带着孩子做木工。有些老师是爵士鼓，他就在他的教室里面放很多的乐器。其实这些都是殊途同归，就是用一项跟生活情境相关的，一样可以带起孩子。那家长最轻松最简单，而且在家里一定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上次分享过的，就是烹饪啊，简单的烹调啊，或者是带着孩子去旅行啊，也不一定是过夜，也许家附近走走探索，这些都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这一集呢，我们又要跳到新的议题了。这个议题也是在我们问与答的许愿池里面常常有朋友提到的，尤其这阵子呢又特别特别的被提起过，好，被提起来。好，是什么呢？这是一位丁丁家长，他的孩子是4年级，他想问小学生使用 3C 的学习还有管控教养，像是儿童智慧手表啊、平板、电脑等等。那另外一位呢是6年级的朱妈妈，她提的问题，她说，老师，孩子很好的朋友最近故意疏远，说跟他聊不到重点，就是因为没有加入一起玩同款的手游，那这该怎么办？好，那其实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好像不是同样的问题，可是其实殊途同归，它跟 3C 啊、网络啊、手机啊都有相关。那我先分享到就是我在现场听过看过的，还有一些朋友同样是老师的经验。我们会发现啊，就是从前几年开始，就是手机普及化跟手机费率的调降，这是一个门槛。然后等到过了之后，家长普遍换下他换了新手机，然后把他的旧手机给孩子之后，又是一个阶段。会发现其实手机成瘾或滥用 3C 滥用网络的效果，就是它的问题严重性是越来越艰深，越来处境越来越困难。举例来说，像我们现场接到的很多的孩子啊，就是不管3年级啊、1、2年级啊，有些孩子真的他已经习惯长时间经营在那种声光效果的刺激底下，你真的站在他面前，他真的听不到你说什么。那大家可以知道，一天有这么多堂课，很多都是需要口语互相交流的。如果他没有办法专注集中接收然后处理你的讯息，其实他在学习上面会有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那要走出这个困境也不是没有办法，但他真的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这是一个。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也是更严重的，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回家之后，就是家长一只手机，然后小朋友也是一只手机，然后各自滑各自的。举例来说，像我们有时候园游会啊、校庆运动会，我们会请外面的厂商来布置音响设备。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运动会的时候， 中午休息的时候，厂商就是播一些歌曲，那些歌曲都是抖音的歌曲，或者是就是网络流传，就是比如说小影片、短影音背后的背景音乐。那我们就会非常的敏锐发现啊，班上就是有几个孩子，他真的每一句每一首歌都会唱哦，而且歌词一字不漏哦，那就可以非常的，我们也不用特别去家访或者是询问什么，就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些孩子他在家里的使用3C他的经验跟时间的长度，就非常的可怕。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像我曾经就是有时候我们上课会播一些教科书补充的影片，是放在 YouTube 上面的。那比如说像低年级的孩子，当我们要就是到最后的时候，那孩子就会马上立即反应说记得订阅，然后什么按赞开启小铃铛，就是一连串。那有的时候他也会从嘴巴里面吐露出一些就是我们会觉得很就是惊讶的一些话语，比如说他可能我们出去校外教学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设施，然后导览人员在问的时候，他就会说这就是手机的消音器啦，不然就是就是打死他没关系，就是他会讲出一些旁人一听都会觉得怎么会面无表情，可是讲出来的字眼跟他里面的一些语境似乎都不是他这个年纪应该要有，或者是他看的影片里面应该要有的，但是他会非常的熟悉。所以这第二个比较隐忧的就是他第一个是注意力嘛，那第二个就是他接触到的影音的内容，尤其是隐藏的价值观，还有他接触的一些媒体里面的一些话语或一些想法思考。因为我们的孩子可能年龄还不够大，还不够成熟，他没有办法去辨别，所以在里面他就会觉得这些影片都是这样说，尤其他喜欢某一方面的影片，大数据就会不断的推播给他，那就会变成他有一点像是一个回音式的概念，所以就会越看越多，越累积越多。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会非常担心，所以他有时候也会甚至会学习影片里面的一些动作啊、言语啊，也会造成他在班级上面跟其他同学产生争执，或者是会有一些负向行为的起因。那我们就会很可惜的发现，就是这个孩子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但他真的不知道这个背后是什么。所以像中年级的孩子我有带过，就是他就是讲做一做事情他马上就是一句脏话然后讲出来，然后我们就会很好奇问他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说不知道，就是影片都是这样说的。可是他背后就会大概就会想见，就是不管是他在班级上面，我们就还是会启动一连串辅导机制，也会跟家长沟通这样。那第三个是通常到高年级，尤其是在疫情那一段时间，就是会层出不穷的，就是除了前面的专注度跟前面的一些价值观啊、隐忧啊或隐含的一些概念是错误的以外，第三个通常又是更加危险，就是所谓的网络交友，或者是在网络上消费，或者是就是比较严重，可能是有金钱或者是法律或者是受伤的问题这样。那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其实在知道的时候通常都是会启动很多的会议，然后相关的人员进行辅导。那这里面我分享一些比较轻微的，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他会就是自己网购旧手机，然后再用那个手机就是不断的去购买其他的东西，甚至于就是启用一些点数啊，然后用父母的一些信用卡，然后就后面造成就是发现等父母发现的时候，可能那个金额都非常的可观。这个也是，那有些孩子是他不知道一些法律的问题，就可能在上面可能就是怒骂其他同学，那这些也是都需要处理的。那有些更辛苦的就是他可能在网络上面认识了网友，彼此之间就以男女朋友著称，那这个呢我们后面要处理，也是会希望就是可以让孩子可以知道，然后最后可以辅导他，让他免除受伤害。 那说真的，就是真的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心里面就真的是觉得蛮可惜、蛮感叹的。那我这里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学校从好几年开始，我们就会不断的宣导哦，然后基础的网络的教学啊，网络使用的分际啊，网络的法律，真的每一个学期都是两三次，加上课堂的时间。那这边想要跟大家比较细致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在现场会发现啊，像这些比如说网络成瘾的孩子，或者是很热衷网络交友的孩子，其实在心里面都是蛮寂寞的。他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被关注的成就感跟价值感可能就觉得会比较低落一点，可能家长因为工作忙或者是没有照顾到他，那在网络上或者他平常可能没有什么，自己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优点，所以他在网络上一遇到其他的人，然后呢就夸奖他或者是关心他，那孩子是非常天真而且会非常单纯的，他不知道那个头像啊或者是里面的什么会是可以更改的。那其实在情境上面真的百百种，即便我们真的有用很多的方式去宣导或者是教学或实际的案例等等等，可是其实只要外面的人有心稍微变换一下方式，我们单纯的孩子很容易就会相信他。那在这样长久呢，可能缺乏别人关注，一有人好像真心关心自己，真的是站在自己这一边，这孩子就会觉得哇，我的世界亮了起来，终于有人关心我了，终于有人了解我了，他就是我那一根救命的稻草。那孩子真的会完全的信任，甚至会真的相信对方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就像他说的年龄啊、职业啊等等，所以就会即便他已经有上过学校的培训或者是知道一些课程，然后有一些概念，他明明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就是舍弃这种被人家疼爱或者是现实中找不到的成就感跟价值感，他还是会飞蛾扑火。所以其实我们在后续辅导上面真的是会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沟通，然后好好的跟他联络。好，那其实常常有时候也是需要家长一起来沟通，因为最大的系龄人其实就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分享这边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诶，其实在这一些样貌当中，如果大家问我说该不该给孩子手机，然后什么时候给，那我觉得与其这样问，不如就是把问题改成为什么，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要给手机，那再来不是什么时候几岁给，而是这个孩子有没有能力接，这两个问题。好，那所以这边跳一下回来我们家的样貌也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家其实从以前我也不是一刚开始就会当妈妈，我在孩子小时候其实大量阅读了很多前辈的作品，还有很多家长的意见。其实我们家刚开始是没有电视的，现在电视大概就是每天会看个30分钟的卡通，而且我们两个一定是陪在旁边一起看这样，然后有时候会针对里面做讨论。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有效陪伴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那第二个是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也会用手机，但我就会像孩子就会靠过来，我就会告诉他跟他分享说，诶，我正用手机在做什么，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常用的是大宝就会来借平板。那首先让他上网或者是漫无目的之前，其实他会知道说平板是一个学习很重要的工具，所以他借平板通常他就会跟我说，妈妈我想要查这个英文单字怎么念，妈妈我想要拿去听英文歌或者是学校表演的歌曲，不然就是妈妈我要用平板来写我要演讲的稿件。所以用使用的示范是让孩子知道说并不是拿手机就是在玩，它其实是一个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利器。 所以他就跟漫无路目的的上网啊，或者是到社群媒体上，就有一点点划分。好，所以第一个是有效陪伴，那第二个就是使用的示范。那我们在过程当中，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聊的。比如说像我们就会说，诶，妈妈想要就是用你这张照片，就是当然我就是会把那个脸遮起来，那他就会问说为什么要遮，那我们就会分享说因为网络上啊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有什么样的案例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好，所以就会用这样子去分享。那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分享你的一些这个照片呢？哦，因为你可能在阅读上面，我觉得这个经验可以给别的老师做参考等等。那在这个之前啊，其实孩子的生活习惯，他其实会沉迷在阅读当中，他是有生活重心的。然后他无聊的时候，他会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不管是画画啊，或者是烹饪啊，或者是阅读啊等等。所以他也不会说，哎，我想要吵着要看电视，我太无聊了，所以我需要用手机。他其实除了用手机以外，他还有用另外一个阅读，是可以让他沉浸在里面的。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是，哦，我下班了，我自己也很累，那孩子就吵，那我就给他一台手机让他安静，那我也可以耳根子清静。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只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作为底下，可能要有点微调，我们可能事先要做一些防范。好，也许我们的手机可以设定，比如说多久多久就可能要自动关机，或者是你要明确让孩子知道说这段时间你是要做什么的。好，例如说我们家小宝，诶，他去剪头发，剪完，诶，我才我还没有剪完的时候，他在旁边没有事情做。那因为他很喜欢挖土机，他其实都会去研究一些挖土机的频道。我就说好，那你就可以看一下挖土机的频道，那可能看十分钟，是有目的性的，并不是说，哦，我随便滑，然后就一部一部影片这样跟着看，这跟着看，跟着看，然后就无形中反而看到一些不适合的影片。那也有时间的限制，那也不是，它是有目的性的，并不是说我就是因为无聊没事我就拿手机出来，也不是这样。好像我们前几天校外教学才刚刚结束，真的是还蛮感叹，因为我们学校的孩子真的就是很认真在体验啊，科教馆的空中脚踏车啊，或者是他的那个说明等等，或动物园他们会自己安排路线。可是我们真的在现场也是看到很多孩子，就是校外教学的时候，他会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滑手机，而且还不是说上去要做什么，就是大家就是拿一只手机那边各自做自己的事情。那我们会觉得，好不容易你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可是你没有到这个地方的那种感觉，你的魂魄不在这里，你已经隐身到网络去，然后已经习惯没事就上网，然后变成一个自动导航的一个动作，那就觉得好可惜哦。你看连校外教学他都要就是躲到那个网络上面去，而不会去看看他身边的人跟这个世界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陪伴他，那就会比较危险一点，可能已经甚至有一点沉迷了。如果说大家发现你要把孩子的手机拿走的时候，他会焦虑甚至气愤，那就真的是有一点点要小心一点了。那这里我也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疫情期间啊，我们家小宝其实也有点沉迷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是大家都要上线上课，大宝二宝也要上线上课，那我也要上课。真的他那时候小班真的他真的会站在那个姐姐的那个平板后面看着姐姐上课，然后会拼命举手，希望那个荧幕里面的老师会点他来回答问题。可是那个老师不可能点他啊，所以他每次都很失落，那就会在那边吵姐姐。那真的我一个人分身乏术，还要负责煮饭然后什么什么，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是会让他看一些卡通。那结果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小宝真的就是有一点点上瘾的状况。那后来怎么办？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慢慢的也没有马上就把它收起来，就是我知道那个反弹会很大，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慢慢的有就是觉知的，有系统的，比如说今天小宝看影片看了二十几分钟， 我就会说，哎，好，那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啊，我们一起去外面骑脚踏车，因为小宝很喜欢骑脚踏车，他原先的生活里面骑脚踏车是很重要的，然后他就会觉得，哦，好啊，就是用另外一个他也喜欢的事情或者是嗜好来替换这件事情，那所以他就会，哎，要关的时候他的那个焦虑感就比较不会那么深。好，那有时候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说好，那这一半先放着，我们等一下再看，妈妈先带你去买什么什么，就是慢慢的有系统的，然后不知不觉的让他减少那个看的时间，到最后的时候，哎，都没有看，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他也觉得 OK 啊，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用这样的方法来减轻他的焦虑。所以如果当孩子已经3C 成瘾或者是他已经手机成瘾的时候，当然要看情况的就是严重程度，如果真的太严重，我还是会推荐可能要真的要找心理师或者是一些身心科门诊然后来辅助他。那如果说简单比较轻微的，也许可以试试这样子的方法，找出他在生活中有价值、有成就感、有兴趣的事件来替代他。那最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其实也一直在为我小孩青春期来做准备，那这个准备其实就是情感上的支持。我会练就一个方式，就是孩子回来会有很多话来跟我说，那他可能讲同学怎样啊，或者讲他在学校学习怎样啊，或者他抱怨谁谁谁谁谁，那我会就是捏紧自己的大腿。怎么说呢，就是不管他跟我说什么，我可能会觉得，哎，你这样价值观不太对吧，你怎么这样批评你们老师呢，什么什么什么，但我都会先压住，然后就先深呼吸，然后就先聆听，不带批判，有的时候甚至就是会附和他，就是也不是附和他，就是重述他的话。重述他的话其实是一个心理学上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因为你会让对方感受到你有认真听他说，是有被接受接纳的。比如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们老师啊怎样啊，哪个老师怎样怎样怎样很讨厌啊什么的，那我就会说，哦，真的哦，你觉得你们老师很讨厌哦，就是我就会帮他抓重点，然后重新讲一遍，但我也没有说对啊，你们老师真的好讨厌，没有，没有附和他，我也没有说你怎么会这样说你们老师呢，你尊师重道懂不懂，也不会，我就是不断的附送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哦，如果你在生活中啊有人愿意用时间来聆听你说话，很认真听，其实就是一种很大的慰藉。所以我们家小孩真的是蛮喜欢跟我讲的，有时候就是一整路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时候回家就是上个厕所，他也要在厕所门口，妈妈我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因为他在这边，他会感受到就是对方有无条件的接纳，然后有真的认真想要听他说话。那这个点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孩子真的是孩子，他有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他真的不知道所谓对跟错，可是如果只要他身边没有人可以聆听他，没有听到他说，他犯了错他很害怕，然后不敢对身边重要的人说，当他遇到大困难或是生命中很大的事件的时候他不敢说，那你会发现啊，他其实后面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其实我们在处理很多孩子很就是已经受伤啊，或者是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即便孩子已经受伤了，其实这些孩子也会说，老师你不要告诉我妈妈好不好，就是你会让就是真的是很心疼，就是即便你们两边都是这么深爱着对方，可是因为孩子他常常没有感受到家长的爱，或者是家长很急迫想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很担心他下次再犯，所以比较用严厉的方式来告诉他，但是其实这样就会造成孩子会每次想到家长就想到被责骂、被否定或者是被推翻，久而久之他就不愿意也不敢也不想跟家人说话，所以导致他遇到什么重要的困难或重要的事件的时候，他就选择不说，寻求他的同学或者是网络，结果往往就会让事件越来越严重，伤也受得更深。所以这里啊，我还是要请大家就是 注意就是孩子的情绪，不管孩子可能做什么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会希望孩子知道错误，或者是你可能要责骂他等等等，但那在那个之前，你真的要让孩子常常都要相信我们是无条件爱着他的，即便你做什么错事，妈妈可能会很失望，可能会很受伤，会很难过，会很生气，但不管怎样，我永远都是爱你的，我永远都会帮助你的，我永远都会为你想办法的，就是真的要让孩子常常永远都知道这件事情。好，所以这边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现场看到就是沉迷或上瘾这些三 C， 除了算是有一专注力的问题，第二他的价值观，第三就是比如说网络交友或者是金钱被骗啊，或者是可能更多的一些状况以外，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先问自己，孩子要用这些手机是要做什么，那他有没有能力接，有没有办法可以用它，可能除了如果孩子跟你说，哦，我就是想要看影片，好，看什么样的影片，为什么需要看影片，哦，我就是希望可以上去跟同学聊天，哦，你跟同班同学聊天聊什么呢，哦，那为什么在学校不能聊呢，那你如果说不能聊或者是没有上去的话会被同学排挤，那我们可能就要深入来谈一谈，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大家可以回到之前讲的社交能力的那一题那一集，其实这就关系到孩子的自我观感，就是他现在的身心状况是，如果说他是没有这样照做的话就交不到朋友，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符合朋友的一切要求，就会失去这个朋友的话，那这个朋友之间这个友情到底需不需要继续，那也可以从上一集就是社交能力那几集去看孩子的自我观感，那怎么样可以协助他，那当然这个问题的大就是他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没有办法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好，就请大家可以回到社交能力那几题，然后可以系统性的再说。那我们之后也可以稍微谈一下，就是越高年级呢，他的交友的状况也会越来越复杂，好，就可能有些高年级的班级甚至就会有后宫甄嬛传啊等等的情况产生，那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们之后再谈。好的，那这一集呢简单先跟大家分享就是三 C 的问题跟一些简单的脉络，希望对大家可以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跟认识，那我们下一集会往比较深的内容走去，希望这一集呢跟大家有帮助咯。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到小学生的诊疗室来跟我做互动，有任何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填写在节目资讯栏里面的许愿池，好，我真的会一题一题看过，然后找适当的集数来做分享，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对大家有帮助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小额赞助，你的一点点鼓励跟支持都是让这个节目可以走得更长跟更远的动力。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咯。